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又跟各位一起来敬拜主，一起侍奉主。我们今天题目是律法守律法，我们要从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看起。经上记着说，这个经上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，说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我需要提出一点，不知道算不算不满啊，就是和合本所有的爱人如己在原文里都是爱邻舍如自己，爱邻舍如己。我不知道和合本为什么把邻舍通通翻成人啊，那如果把邻舍翻成人，那个路加福音我们马上要讲的那个经文就是多余的了，因为如果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就是律法师所问的问题，那我的邻舍是谁呢？要爱人如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这个是很高的要求哎，你要爱每一个邻舍如自己，这是很高的要求，那哪些是我的邻舍？如果我们说是爱人如己的话，那就是更高的要求了，还不是邻舍，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爱，像爱自己一样，那个是非常的艰难哈。那圣经里好像没有这样的教导，那我们就按着圣经来说，爱邻舍如同自己。什么叫做爱邻舍如同自己？而且这条律法是全守才行，这是至尊的律法。那这里雅各的讲法跟耶稣的讲法跟保罗的讲法其实都一样。那么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，全律法都包在爱邻舍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这是加拉太书讲的，跟雅各在这里讲的一样，就是神给我们千千万万条的律法，浓缩就是十诫，十诫再浓缩就是前四诫和后六诫。前四诫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，后六诫是爱人如己或者爱邻舍如同自己，一个是爱神，一个是爱人。甚至圣经再把它浓缩一下，就像我们刚刚念的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和这里，所有的律法都包在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句话了。就是上帝所有的要求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。那就是因为这个话太熟了，尤其我们中文的爱人如己这话太熟了，我们就讲出大话而不自觉了。我们如何可能爱人如己，如何可能爱邻舍如同自己呢？所以律法师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这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，他来问的时候，我感觉这是圣经里面好几个人间优秀的人问耶稣的问题。有一个少年官，从小就遵守了一切的律法，有律法师、法利赛人、文士，这些都是很有地位、很有道德学问的人，还包括约翰福音的尼哥底母，半夜来见耶稣，他们都是守律法的人，他们都是好人，他们都是社会上优秀的人，他们是宗教界也很优秀的人，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。然后这些人都有这个困惑，都有这个困难，都来问，譬如说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，譬如说问的再直接一点，就是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神的国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。尼哥底母是很客气的来问，他辗转的问，他就是先称赞耶稣说，哎呦，你所行的神迹如果不是神同在，没有人能行，你是神那里来教导我们的。 也就是说，你问的问题，其实尼哥底母还没问，你问的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。你已经糟糕的不得了了，没办法补救了。你要补救，就要从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。各位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如果能够重过一次大学的生活，我如果能够重新时光倒流，重新上大学，我一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浪费时间。但是发现我重过一次大学生活，我中学的基础不好啊，所以哎呀，我要从中学就重来一次，重来一次，重新开始。中学重新开始不行啊，我小学有些品性习惯没弄好，从小学开始，从幼稚园开始，从妈妈肚子里开始。耶稣能够想到的就是我们很糟糕，如果你要把你生活过好，不是现在过好，不是大学过好，你要从妈妈肚子里生下来，重生一次。甚至耶稣的说法，如果你从妈妈肚子里重生一次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时光不能倒流，我们不能重新再来一次。但是就算我们能够重吧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的会打洞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神是灵，你要成为神的儿女，你要到天上完全美好的地方去，你要这一生活出神的生命，你要在罪恶的世界出污泥而不染。没办法，你就算从头开始，从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下来也没有用。人若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就是我们人的问题很严重，圣经说的要重生，要相信，要被圣灵生，都在讲一件我们人办不到的事，我们人不可能办到的事。你说我们人怎么会办不到？我们现在月球都上去了，我们现在哇，这几十年，因为中国的崛起，我觉得很多人，特别是华人，那个信心又大增了。那么西方呢，就比较沮丧，没有什么信心了。但中国这方面好像很有信心。那不管有没有信心啊，那个好像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好像我们有那个目标，有那个意志，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。在人间这种态度也许无可厚非，但是你到神面前，你要认识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守律法，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到天堂，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属神的生活，我们没有办法。为什么没有办法？我们现在就不要先讲什么贪污啊、舞弊啊、社会制度不好啊、考试不公平啊、经济政策不好等等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没抓到根。根的问题是我们人出了问题，我们自己出了问题。你怎么样改？我刚刚说你回到妈妈肚子里重生一次也没有用，我们把它换成现代科学的做法好了，或者是就科学做法。现在科学实在是突飞猛进啊，我们人的寿命越来越长，这个基因工程这些东西，我是觉得可能很乐观的。有人说我们可以在借着这些先进的科技，在怀孕的时候，妈妈怀孕的时候，甚至更早的时候，就把我们的有一些不好的 DNA 把它改正了等等哈，我不能多讲这些，这里国防医学院这么多。如果有一天，我觉得不是不可能，如果有一天因着科技的进步，我们的寿命最少可以120岁， 我们到八九十岁、一百多岁还可以健健康康的，各位，我们仍然不能实现圣经上所说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这个律法师啊，他来问耶稣，我刚刚说了，这里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试探，没有翻错，但是我觉得来问这个问题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，这个问题本身应该不像是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个问题那样，不是有什么恶意的，因为无从抓小辫子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，不是有恶意的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，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，我要怎么办。我说了，这些都是福音书里一些最优秀的人来问耶稣的，少年官跪在耶稣面前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，良善的夫子，请你教我啊！你为什么称我良善的？没有一位是良善除了神以外，你要承受永生很简单啊，圣经上讲的啊，你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。那个少年官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他太优秀了，但他有困惑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遵守律法承受永生，这应该是最对的。守律法，守人间的律法，让我们在人间生活的好一点；守上帝的律法，让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生活的好一点。任何的法律，我曾经在这也讲过，任何的法律、交通规则，不管是什么样的，制定的好不好，基本上都有个目标，就是让我们活得好一点。食谱也算是律法，你照着食谱去做，就烧出好菜。那么打篮球的技巧，打高尔夫球的技巧，解数学的技巧，学英文的技巧，都是一些法则，原则上都是你学会了就能够做得好。可是上帝的律法是最好最好的，为什么我们还是做不好？上帝的律法是最好的，各位，神的律法是美好的，不可能不美好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所有一切的美善都在上帝所说的话里面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做，为什么出了问题？我们不够好。我举的例子就是，如果傅培梅女士出了一本食谱，告诉你照着这食谱就能够烧出好菜，我想所有的食谱都是这样，照着它做，照着这个烧菜的法则去做，就能烧出好菜。但是因为人的软弱，这个完全美好的食谱拿到我们手上，我们不管试验了多少次，最后的结论是傅培梅的食谱，一本完善的食谱，一本最棒的食谱，不是叫我成为一个好厨师的，是叫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厨师，我不可能切得跟他那么细，我不可能温度调得那么准，我不可能那么分秒必争的知道什么时候起锅，什么时候下锅，我不知道，我看了以后知道我做不到。这些守律法的人，不管是尼哥底母或者少年官或者律法师，显然都有一个问题，我遵守了，我从小就遵守了，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对啊，我活得还是不好啊。那么于是有人就来问耶稣了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我要做什么我才可以上天堂？我要做什么我才可以长生不老？ 我要做什么我才可以永享幸福。不管你用庸俗的或者用高贵的来形容，我要怎么活我才能活得好。最高贵的人会说，你要活得怎么样才活得好，这是错误的一个讲法，问都问错了。不是你要活得怎么样就活得好，那是独善其身。我们要的是兼善天下，我们要的是世界大同，我们要的是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鳏寡孤独各有所养。我们要的不是一个人活得很快乐，你一个人活得很快乐，其他人都在你旁边哭，你不会很快乐的。你一个人活得很正直，其他人都在奸淫掳掠，你不会活得很快乐的。你不是一个人活得很好，你要大家都活得很好，大家要活得很好，我自己活得好都办不到了，还有大家吗？历世历代所有的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尤其是非基督徒的一些18世纪以后的理想主义者，很多人说就是乌托邦主义者。乌托邦英文是 utopia， 我们中文翻的真是妙极了。乌托邦没有的，乌是没有，没有邦就是国家，没有所托的国家，我们这个理想在地上是不能实现的。但是大家还抛头颅洒热血要去实现。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共产党的国际歌，国际歌里面写的都是一些很动人的句子，最后一句 International 一定会实现。 International 就是一种国际的，国际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正义幸福没有剥削，一定会实现。很多人包括周恩来死前都唱这个歌。我看到这些就想到罗马书讲的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所有人间的盼望都羞耻了，这些盼望都没有希望，因为我们陷入一个矛盾。你要进入永生，你要够好，我就是不够好怎么办？那你就要继续的努力够好，我就是没有办法。在耶稣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的回答很简单啊，怎么样做才能承受永生？你知道啊，你是律法师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讲的话不能违背律法上的话，律法上怎么讲？律法上告诉你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。哇，他想都不想就说，哇，要爱神，要爱人，要爱神，要爱人。耶稣说，对啊，那你就去做啊。他就要表明自己有理，意思就是说我来问不是乱问的，你以为这么简单就能回答吗？他说谁是我的邻舍？注意他没有说谁是我的神，两个命令，你要爱神，另外一个要爱人。他说那谁是我的邻舍？他没有说谁是我的神，他觉得神是谁他们知道，他觉得爱神也不难。各位你想想看，爱神难不难？爱神难不难啊？从个角度来讲应该一点都不难，你不必帮神铺床烧饭倒垃圾，你不必帮神做任何事，神也没有任何事冒犯了你了，他没有打你耳光。你爱神好像不难，但是爱神又非常的难，因为他看不见摸不到。他说他觉得爱人很难，爱邻舍很难。好，于是耶稣就讲了有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有一个人在路上被强盗打得半死，被抢被打得半死，祭司利未人经过都没有帮他忙，因为实在太危险了。一个不沾亲不带故的撒玛利亚人把他医好了，把他包裹好了，扶他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殿中去，然后拿出钱来交给店主，说你照应他吧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会还你。各位注意啊，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我听到的解释我很奇怪，都是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就是 你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，你要对任何人都有爱。谁是你的邻舍？每个人都是你的邻舍。谁是我的邻舍？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。我对他都要好，都要爱，都要帮助，都要奋身不顾等等。这样解释没有错，因为耶稣最后一句话说，你照样行吧。所以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邻舍，不沾亲不带故的，你都要爱他，尽力的爱他，像爱你自己一样。没有错，耶稣是这样说的，你要这样做。不过这个应用之前，请大家再想想看，谁是我的邻舍，我要去爱他。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你才能得救。那谁是我的邻舍？耶稣没有先说那好撒玛利亚人，那每个人都是你的邻舍，而是说那好撒玛利亚人是你的邻舍。我读给你听，你想这三个人，利未人、祭司和撒玛利亚人，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哪一个人是他的邻舍？是怜悯他的。好，各位还转不过来哦。文士的问题是，谁是我的邻舍？耶稣说，你要搞清楚谁是你的邻舍之前，先认识你是谁。先不要问我的邻舍是谁，先问我是谁。你的邻舍是帮你的忙的人，你是谁？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整个都在告诉我们，你是那个被打得半死，没有力气，没有人，没有爱，没有人爱，没有人关心，可怜又没有人管的人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我，每一个在世界上的人，都是被罪恶伤害，被魔鬼伤害，在魔鬼网络之下，可怜的不得了，但是没有人帮，没有人爱。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在我们没有人爱，没有人帮的时候，神来爱我们。所以你要做好撒玛利亚人是对的。耶稣最后讲的一句话是，你照样去做吧，你去爱人，爱人，每个人都是你的邻舍，你都要爱。但是这么伟大的作为之前，先想清楚，先认识清楚，先随时认识清楚，就是你是谁。我们是一个非常需要怜悯恩待的人。雅各在这里说，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这是律法，这是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事，那我们就去做吧。雅各马上就讲了一句话，让我们看到他跟保罗多么一致。雅各书第二章第九节，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，这个律法是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，定为犯法的。所以以貌取人不是势利眼而已，以貌取人是犯罪耶。那所有选世界小姐的评审委员都在犯罪，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评分就在犯罪，以貌取人。我在街上看到这部车特别贵的 Lamborghini， 我多看几眼，以貌取车，这虽然不一定是犯罪，也差不多了。那看到漂亮的女生喜欢多看几眼，这是犯罪，以貌取人。以貌取人有很多啊，以貌取人包括在面试的时候，我们选那个比较看得顺眼的。以貌取人，而且远远不只是看面孔、看外表，以貌取人包括看外在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学历、你的表现。我们除了以貌取人以外，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取法？ 我们没有办法以心取人，因为我们看不透人的心是什么。所以如果我们爱人如己，你说我是爱人如己了，你以貌取人，因着人的外表就决定他好不好，那就要不要接受他，那就是犯罪了。所以律法太严苛了，上帝的律法太美好了，太完美了，他的完美对于没有罪的人来讲尚且不容易去遵行。当然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非常容易，我不知道容易是不是好字眼，我们非常容易的遵守上帝的律法，非常快乐的遵守上帝的律法。我用一个奥古斯丁的讲法来说吧，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，还没有犯罪的时候，他是能不犯罪，他能够不犯罪，但是他也能够犯罪。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，我们每个人是不能不犯罪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非犯罪不可。将来到天上以后，我们是不能犯罪，不知道你弄清楚没有？你是，我们现在是不能不犯罪和能不犯罪中间，我们现在在地上重生得救了，但老我还在那里，我们就非常的辛苦，而上帝的律法还是在那里，上帝的律法还是非常严格的告诉我们，包括雅各说的，跟保罗说的一样，雅各书二章十节，凡遵守全律法的，遵守律法就要遵守所有的律法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是犯了众条。众条原文应该就是全部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人是成了犯律法的。雅各说的这句话跟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简直一模一样。加拉太书也是引刚才我说的利未记的话，凡不常照这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一切去行，这人就被咒诅。几个字，第一个常，你守上帝的律法，不可以有一天、有一个钟头、有一分钟、有一秒钟没有遵守。你动了一个不好的念头，你克服了，这是了不起的。我参加一个考试，这个考试对我非常重要，我一生的前途就决定在这个考试。哎呀，有一些题目我不会做。这时候我前面那个学生，哇，品学兼优的，他的卷子垂下来了，他在写写就垂下来，我就看到，我知道我抬头看一下，我就看到答案了。我抬头看一下，我就看到答案了，我这一生就可以非常顺利了。我如果没有看，我答不出来就惨了。要不要看？不行啊，这是作弊。要不要看？哎呀，一生的前途，我如果得到这个好工作，我会多多的奉献，我会怎么样怎么样？挣扎挣扎挣扎到最后，不看，死就死吧。哦，胜过试探了，很好，很了不起。在人间我们都会这样说，在神的面前应该也会这样说，但是当你为了一个念头，一个罪恶的念头在那里挣扎的时候，最后得胜了，太好了，但最后得胜之前的挣扎都表示一件事，就是你心中有恶念，你心中想要作弊，想要作弊的心 虽然你最后没有做，我们再一次说，在人间我们称赞，甚至主可能也称赞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，想的心有出现过。如果你不太懂这个例子的话，你去自己想个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犯淫乱，挣扎挣扎挣扎到最后，我不要犯，哦，得胜了，感谢主。但是有那个挣扎，不表示我们有动过错误的念头吗？所以我们真的好苦啊，我们真的好苦。凡不常，我们可以一天、一年、一个月70%、60%的时间圣洁善良，20%、30%，这个比率个人不一样，你99%还是不行哎。神要的是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所有的，不可以有一条违背去行。如果我们再把耶稣的话放进来的话，而我们一定要把耶稣的话放进来，我们就知道遵守律法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是没有在身体上犯这些罪恶，你脑袋里有念头就是犯罪了。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所说的去行、去想、去说，就被咒诅。神要的是完美。哎呀，我们真是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遗憾，为什么神的要求是这么苛刻，这么难？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神如果不定律法就算了，神定律法就要定的合他的心意，本来律法就是他的心意。那么好像保罗有一点讲的跟雅各不一样，就是保罗会说，在加拉太书5:1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，所以要站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各位，我们要小心听保罗的话，纵然今天我们是在讲雅各，我们要小心听保罗的话，没有时间去解释，我们要知道保罗说一句话，加拉太书5:4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他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任何一个人想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来得上帝的喜悦，各位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这不是最好的吗？我再讲一次，任何一个人想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，这不是最好最对的吗？保罗说，任何一个人如果以靠律法来称义的话，他是堕落，他是被咒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，我们需要认识，凡以，这也是保罗讲的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我们的常识会说什么？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蒙福的。我们会说什么？我们会说，凡是以违反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保罗却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雅各讲的是不是刚好相反呢？雅各书2:12，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。雅各讲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各位基督徒，我们要成圣，我们要圣洁，我们要善良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在社会上，我们在投票的事上，我们在家庭，我们做一切的事，除了按律法行，按上帝的话行之外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按什么行的？这是我们的天性，我们的天性，而且我们天性里面看起来是最好的一个部分， 就是神的律法，我看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我就要去遵行它。保罗说，这是叫人受咒诅的。我们对于这个上帝的恩典拯救我们这个道理，一方面我们很熟悉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是凭着恩典，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基本信仰，我们都朗朗上口。但是我们的本性，而且是我们本性中我们觉得比较善良的那一面，要怎么讨神的喜悦？听话，遵行上帝的律法。要得神的喜悦，就要有行为啊，都没有错。在这里我就很抱歉了哈，因为你们在讲雅各书，我不应该讲到下面的，不过我就提一下下面的，不知道是占了哪一个讲员的题材。雅各一再讲，不是单因信称义，是因行为称义。很多学者都会说，明显保罗跟雅各是矛盾的。那么他们会矛盾，圣经不会矛盾，圣灵不会矛盾。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，因为这是雅各举的例子。雅各说，妓女拉合，她在神的面前称义，岂不是因为行为吗？她不是接待了探子吗？他不是把探子放走了吗？他如果没有这些行为，他的信心是死的。妓女拉合岂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称义的吗？这明显跟保罗讲的单单是因信称义是冲突的嘛。各位，我们再想一想好吗？当雅各，当圣经讲妓女拉合的时候，他特别讲是妓女拉合，保罗讲的是我们的人，我们的行为都是恶的。基督教的正统讲，我们不只是行为恶，我们人就是恶了，我们的全源从我们里面冒出来的就不是好的，我们人是恶的，我们的行为是恶的，我们从里面就恶了，就是我们这个人就不可取，包括新生的婴儿，就我们都带着原罪，我们的肉体没有良善，在我们肉体里面没有良善。那么当你说妓女拉合的时候，你更可以确定一件事，这个女人没有良善，她是妓女，她没有良善。她的行为呢，他接待探子，没错，接待探子好像很好。各位，那是接待探子，也是他的平常的职业，他是接客的妓女。接待探子，如果是一般人，一般旅店的老板接待客人可以，一个妓女接待人，那就是接客，这个行为并不好哎。然后他把他们放走了，这个行为是叛国耶。然后他让他们能够平安的走，他欺骗了耶利哥城的警察，这个行为是说谎耶。我问你，拉合的行为哪一点是善的？妓女接客、说谎、叛国，哪一点是善的？但是他这些行为都反映出他对上帝话的信心，他就称义了。他对上，各位，信心都是从上帝的话来的。那我们也问吧，拉合从哪里听到了上帝的话？他是一个外邦城里面的妓女，他这个妓女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到过神的话？ 哎呦，神的话真是有力量，我们感谢主。当妓女拉合跟那两个探子讲的时候，处处我们看到他实在是一个老干呢、啊，他实在是一个老妓啊，他实在是一个舌灿莲花的，他能够很精准的看到这两个人是外人，比那个反情报队伍还要更敏锐，他能够马上知道耶利哥的警察就要来了，敏锐，然后他赶快上去跟这两个人讲，我要救你们，为什么我要救你们？因为在38年前、40年前，我不知道那时候拉合是一个小孩子，还是他后来从父母口中听到了。他说40年前在红海边发生了一件事，你们的神把埃及的军队一举消灭了。这是一个传言，这个传言就是埃及的军队通通淹死在红海里面，这个传言传到了耶利哥城，传到了这个妓女，传到了这个小女孩的耳中，这是传言。但这个传言里面有一部分是上帝的话，有一部分是上帝的作为，就是耶和华把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一举消灭了，可怜整个迦南地的人，那么强大，那么强盛，只有一个妓女对这件事有正确的反应。埃及那么强大，被你们的人消灭，40年前的事，各位你还记得40年前的事吗？我记得，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，独一的真神，选民来了，我能做什么事？我当然信靠着独一的真神投降嘛。可怜整个迦南地只有一个妓女，一个妇道人家，她有这样的信心，以后所有的行为纵然有不好的地方，基本上是好的，我投降这位上帝。当然还有另外一群人也有这样的智慧，就是基遍人。各位，我们行为都不够好，按着上帝的律法，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我们都不够好，但是上帝的律法是好的，是完美的。诗篇119篇是一个最好的代表，你的话比蜜更甜，比金金更宝贵，你的话是神的话，是神的旨意，美好无比。你的律法与我有益，胜过千万的金银，你的律法尽都真实。律法是上帝的旨意，罗马书2章18节，我们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神的自由。雅各书2章12节，律法使人自由，使人自由的律法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一点一法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律法本身是好的无比的，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，律法是圣洁的、善良的，我们生活的指标，律法是好的。但是因为我们有罪，所以我们不但守不全律法，罪还借着律法使我们犯罪。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，罪的权势就是媒体，罪的权势就是知识，罪的权势就是美女，罪的权势就是金钱。 No，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也就是 罪借着律法使人犯罪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所记之信去行的就被咒诅。天路历程里面有一个就是基督徒走向天城的道路，就是我们一生的道路。他一生被许许多多恶者魔鬼的仆役攻击，天路客基督徒被攻击，唯有一次在天路历程里面，这个天路客被一个圣徒攻击。有一次在艰难山，这个圣基督徒这个天路客犯了罪，犯罪了，就被一个老人痛打，他苦苦哀求，老人严厉地说，我绝不怜悯人。后来有一个人来把他从那个老人手中救出来，那么天路客看到那个人手中有钉痕，知道那个人是耶稣，然后有人就告诉他，那个打你的就是摩西，摩西是那个严厉执法的。本人约翰是清教徒，他是一个对圣经那个时候清教徒熟的滚瓜烂熟，处处都可以背的人，很近前，但是恐怕他这一点讲错了，或者没有讲错，但是对摩西是一个侮辱。他想要表达的，本人约翰在天路历程这一段要表达的就是，律法是严厉的，非常的严厉，因为实际上摩西非常有怜悯的心，摩西对犯罪的人常常为他们祷告，那么摩西非常的怜悯，但摩西自己也知道，如果我们要去守律法，如果以守律法为本，如果我们有一个心，我想要守律法，你就会上当了。你说，哎，康牧师，你说什么？我要，如果我刚刚讲的让你印象深刻，千万记得，当律法颁布出来，你说你要去守，看起来是最好的反应，是一个最坏的反应。因为如果你看到律法，你说你要守，就表示你看到律法，你看到它很好，你要守，就是你看到律法，你觉得要守，因为它很好，就是你开始做判断律法的人，激起了你的自主。那你说我要说什么？你看到律法，要说，我不能守，主，求你帮助，使我能守。任何一个时候，美好的律法，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才能守，而且一定守不全，求主赦免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怜悯恩待，让你的儿女能够爱你，能够爱邻舍，能够不以貌取人，能够不偏心，能够善良，能够纯全，能够公平，能够勇敢，能够温柔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爱人，善待人。求主让我们能够爱邻舍，善待邻舍。求主让我们能够爱你，遵守你的律法。我们想到你也吩咐我们，你照样行吧。但是主啊，我们在照样行之前，我们是被罪打得遍体鳞伤，躺在路上不能动，没有人爱，没有人照顾，没有人关心，我们只能忍着伤强颜欢笑。求主帮助我们不断被你医治，被你恩待，包括你借着教会对我们的恩待，让你的良善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度过这个死因的幽谷，使我们能够在受伤，在自己还不完全的时候，就开始行 你喜悦我们所行的道路。主，我何等爱你的律法，这律法使我活了，这律法比金金更宝贵，比蜜更甜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